我姓刘，刘中岁。当初呢是，跟着师父宣化上人，为了这个因缘去的美国，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来天津呢是我的家乡故乡，因为我父亲都是天津人，所以有这个因缘呢，跟大家来结一个法缘，非常的殊胜。很谢谢大家有这个机会来一块来共聚，一起互相研究研究啊。来学书浅，很惭愧。跟大家呢也许不能给利益大家什么，但是呢我相信有些经验之谈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我发现大家都是很精诚的在专修地藏法门，这是非常非常值得人家大家赞叹的，非常非常的值得赞叹的。诸佛菩萨在我们为我们芸芸众生说法，84000法门每一门都好，但是最应激最契合我们现代人生活的最需要的推举来说还是地藏法门。这是最最切合我们的需要，这是诸佛菩萨慈悲，地藏菩萨慈悲，所以让我们有这个法门可以修，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在这个现生的这个环境中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助缘，所以世缘法缘都能够得到妥善的安排。我看到大家就非常的法喜啊，有好几位大菩萨们很精进啊，当然很敬佩，看到的很法喜啊，赞叹。来到这儿，这个讲大家的专修呢也都很不简单了，所以说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经验，我们的学习经验而已啊，就是学佛法。刚刚跟田居士在车上也在说，没有什么年纪的分，也没有谁先后的分啊，只有一个因缘，就是说你想不想学习的而已啊。有这个因缘呢，就借着机会多学一点儿。我自己个人呢，简单做一些介绍。也许有几位同修已经多多少少从王凯居士那儿啊，从田居士、张居士那儿听到了一点，但是我简单介绍呢是，我自己个人呢是学习上来讲，我的入门就是地藏法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入门就是地藏法门，当年也是因为我父亲过世的因缘，为父亲诵地藏经，那接触的老法师是专修地藏法门的，地藏观，那3年，本来老法师是不想出关的，结果因为我母亲的皈依师呢有病，就去叩关，说师兄啊，你一定要管我。就这个因缘之下，老法师出关了，为他料理后事。那时候就生病，就往生了。为着这个老法师料理后事的因缘之下出关，办法会，就是办那个在那个基隆的大觉寺办水陆法会，啊，拜梁皇等等的这些大法会。那我母亲的因缘呢就上去给师父磕头去了，那我父亲就送每期呀，就上去了，1期2期3期4期，送到第4期的时候我父亲过世，突然发生意外，就是脑充血，在这个我们家住台北，他们在去朋友家有喜事，去朋友家玩，结果呢脑充血过世了。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因缘呢，老法师呢特别的慈悲怜悯，就为我们家里头来做佛事，就是我那时候还可以讲一句福德因缘大概还有一点，所以把老法师请到家里来了，来念做7个期，为父亲做这个地藏法会。就是这个地藏法会的因缘呢，把我接引的佛法的因缘在续缘了。其实我们每一位啊，生生世世啊都跟诸佛菩萨有缘，都有佛法上的善根因缘，只是在今生呢用什么因缘有什么起头回归佛法呢就不一定啊。那像我呢是因为我父亲过世，为了父亲诵地藏经，所以呢当年老和尚给我的功课呢，我说在车上呢田居士也在讲，说听说听大家善知识们大家彼此说说讲讲的时候呢要会听，那我呢是一个不会讲的人啊，因为我向来都注重说跟着师父宣光上人学习的过程中是注重实修，所以我是说我都是一向是带着大家做功课， 要我讲呢，我不会讲，啊，我讲的不好，那就请大家多多包涵。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会听。为什么说呢？因为讲的过程中，就有一些是可以大家去举一反三的，啊，举一反三的。怎么说？譬如我现在刚刚讲的一句，接着说，老和尚当初看到我们好像烦恼障重，因为父亲也去世了，自己呢心思也不定，所以烦恼障重。老和尚就给我一个功课，怎么说呢？老和尚就规定了，说：“哎呀，这孩子业障重啊，好好的拜佛吧，好好的念地藏菩萨圣号吧。”就给我这么功课。怎么个功课呢？叫我一天要念10000圣号。地藏菩萨圣号一天念10000，跪在那还念100000，念满。这是给我的功课，我的第一个开头功课就是这样。所以今生啊，才能够帮助我把我的因缘呢、啊、接上佛法上原来的路。那时候刚刚初学呀、啊，也是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说从小跟着母亲烧香拜佛，拜的观音菩萨，所以不懂得说什么佛理啊。但是呢，佛书呢也常常看，不是很实践型的，只是理念型的。就是老和尚给了这个法门呢，当然要做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念珠还没拿到，还没请到手的时候，就拿那个洋火棍儿，跪在佛菩萨面前，从左搬到右，再从右搬到左，一天念10000，就这样念。那老和尚还跟我们讲了，说念到要痛哭流涕，从心底发出来的真诚的忏悔心，念到痛哭流涕。那时候自己想，哎，念的就是念嘛，哪会痛哭流涕呢？还没有感受到，等真正自己念下去才知道，无形中的，由不得自己的，你自己心里头那个与不诸佛菩萨的感应，就发生出来了，啊。所以那时候呢，把这10000圣号念完了，那老和尚呢，过了几天问我，说念完了没有？我说念完了，还有没有再念呢？没念，停了。老和尚就说：“哎，傻丫头，怎么停了呢？那不会继续念下去？”我说：“哦，好，再来继续念。”哎，这个停了这两个字啊，就不好。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因为我都知道各位大菩萨们都已经是地藏菩萨的法门的，这个可以讲说地藏菩萨的弟子们了，对不对？我们一心称念地藏菩萨，就是地藏菩萨的弟子了。所以呢，我也不必讲一些基本的这些法理跟大家听，我就跟大家讲学习中的秘诀啊，学习佛法里的秘诀。你说我天天念地藏菩萨，我或者说我修地藏法门，这地藏法门秘诀在哪儿呢？怎么修才能够得到这个法义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累积的，也可以说因因缘缘上，让我从年轻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因缘机会让我看很多的修行人，包括台湾的，包括美国的道场里。我在万佛城道场住了7年半，跟着宣化师父上人住了7年半在道场里。在台湾呢，各个大道场也跑了很多。那时候呢，也是为了说刚开始学佛嘛，还没皈依呀、啊。老和尚呢又不收我，哎，给我母亲他们皈依了，皈依为地藏菩萨的弟子了。可是呢，我跟着一起去皈依的时候呢，老和尚不收我。我那时候也不懂为什么老和尚不收我，可是事实上直到后来了，非常的深切了解，因为老和尚在闭地藏关的时候，老和尚就开会了，开了智慧了。所以老和尚那时候是3天以后的事儿，像演电影一样，他能够预知啊，那是老和尚的境界。那老和尚当然知道我的因缘不在他那儿，所以就不给我打皈依，还到处帮我找师傅。哎，那我母亲的几个师兄弟呢，也就常常说这个法师多好多好，大学毕业，那个法师多好多好，什么时候出家，多少年了，什么戒恨多大，就讲这些给我找师父。怎么找呢？因缘就是不成就，就没找上师父。老和尚有一年跟我讲了，高雄的六龟广钦老和尚 禅界，大家知道广钦老和尚吧？知道，哎，念佛什么近代高僧大德，在台湾我们的大家都称为水果师，因为老和尚不吃饭的，已经多少年不吃饭了，从年轻开始在深山里坐禅，一个蒲团都坐烂了，就是在就是露天的坐禅念佛，都坐烂了多少个蒲团，就这样情形，不吃饭，只吃水果，所以我们称为水果师。平常看不到的，平常你想去瞻礼也不见得看得到。那年呢，老和尚传戒在六龟，我们在台北，那结果老和尚跟我讲说，广钦老和尚传戒了，可以去皈依了。哦，我想哈，好的，我的机会了。所以我的第一位皈依师是广钦老和尚，上广下钦老和尚，就是也是因因缘缘，哎，阿弥陀佛，因因缘缘。但是我那是搭末班车，吊车尾，哎，老和尚呢，在我皈依完没多久，老和尚就圆寂了。其实事实上也是因为老和尚知道法缘到一个时候了，所以呢，老和尚广开方便门，办大法会给皈依，给大众皈依，而是这个因缘。那广钦老和尚跟了皈依之后呢，自己就在家里学习了，做功课。那时候因为这个智国老和尚给我的启蒙是让我修地藏法门，所以呢，我自己呢就天天在家诵地藏经。那时候还不懂得拜地藏忏。法上因缘我刚刚跟大居士们讲了，都有一个次第，有个次第的。这次第说你到一个程度了，你就会再升上一级。你到一个程度就会上升上级。那地藏法门里面说起来，大家各位居士知道咱们地藏法门怎么修，怎么包含哪些，对，三部经，地藏经、占察经、十轮经，对，是。那修行方面呢，持名，对，地藏菩萨名号、持圣号，对，也是持名，念佛法门一样啊，持名。再来呢，诵地藏经，是不是？这都算地藏法门里的嘛，哈，诵地藏经，或者是诵这三部大经，大家知道。再来是什么？对，拜地藏忏，或者是占察忏。再来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再一层，还有一层。那已经说到了，持咒。对，咒，持咒啊，不管是哪一个法门里，都是属于比较高一点的，对，啊，持名呢，就像我们称名号，张居士、田居士，啊，这么一个名号，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就是名号。名号之外，每一位诸佛菩萨、大菩萨们都有给我们一个咒，心咒。这个心咒里呢，意思呢，就比名号里头还有含更多的意义在。所以拜忏完了以后才持得了咒，这是一个次第。一般来讲，不管什么法门，念佛法门也好，不是一般，不管是什么宗派都一样，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是持名为先，累积一段因缘以后可以增进了诵经才诵得下去。否则呢，翻开经本不是打瞌睡就是起烦恼，就看不下去。等你持名持了一段时候，地藏菩萨圣号持一段了，累积因缘了，啊，地藏经送得下去了。地藏经送得下去，过些时候呢，也许因因缘缘的有人给你指点了，哎呀，拜地藏忏很殊胜哦，很快哦，效果很殊胜又不可思议的快效哦，好，又开始拜忏了，可以增进到拜忏。那增进到拜忏之后呢，动禅静禅都有了。再来呢，启用了，启用呢持咒。地藏法门的咒有哪些？地藏菩萨名号之外，地藏菩萨心咒，对，地藏菩萨心咒和灭定业真言，对不对？我相信在座好几位都有在修灭定业真言，对不对？对，就是咒，就是灭定业真言。所以刚刚给大家综合了一下 就说修，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有个秘诀，就什么不断啊，不要中断。你可以少，你不要断。比如说你平常每天都有规定说我念一部地藏经，可是如果有时候有事缘，有特别状况了，你这一部地藏经念不下来怎么办呢？你念它一卷，上中下也行，一卷，或者呢念它一品，也把今天没断上啊。这个方法呢可以帮着你啊，就让你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种子啊一直维持着，一直有营养在灌溉着，不让它今天有晒太阳，明天又没水。就是打比方说啊，意思是不断，你可以少但是不要断。就像说我们地藏经上说，不是说有十斋日，吃十斋日是来持一部地藏经，是不是？那如果比较起来，可以跟大家讲一句，就说如果您一个月十斋日不是只吃十部吗？那如果你这十部，你再把这个十部的因缘呢分成每天吃，今天上，明天中，后天下，这样子一个月是不是也是十部？你这两种啊，那您两位比较起来，您是持十斋，到十斋日才持一部，您是每天持，只持上中下，那两者之间利益功德或者是因缘顺境的比较来说，那每天持只持一点的会比你这个十斋持一部的要快要好。这是我们综合过比较过的啊，也有道理在里面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鼓励，说不管你是怎么修，有什么缘，什么情况，但是呢地藏菩萨在你心中时时不忘，念念不离，时时不忘，念念不离，你的心的正念就在地藏菩萨入你，你入地藏菩萨。这是不同的宗法来说的不同的说法啊。你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是你。为什么讲这句话？一向我走到哪儿，我都跟大家弘扬地藏法门时，我都跟大家讲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每一位专修地藏菩萨的都是地藏菩萨的什么身？对呀，我们地藏菩萨，我们地藏经的第二品怎么说，对不对？分身无限，无限无量，对不对？不可思议的分身地藏菩萨，我们都可以作为地藏菩萨的分身化身。每一位都，你不要想说啊，我念念几句地藏菩萨有什么功德因缘，你不想功德因缘最好。就像那个达摩祖师那时候被皇帝问我有没有建塔建庙的，是不是就问有没有功德？没有，没有功德最为功德，不住相的功德，不住相是为最上的功德一样。我们没有想说哎，念经念佛有多大功德，可是你每念一句地藏菩萨圣号，就因地藏菩萨的愿力的加持和地藏菩萨愿力的效果，就有因因缘缘的众生得度，包括我们的自信众生都得法益。每一句圣号都可以化现无限量的力量，加持无限量的众生，包括自我的众生、自信的众生。所以法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还有诸佛菩萨们的加持力不可思议。所以各位大菩萨们不要妄自菲薄，你们每一位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不然经上说的倒立天宫哪来那么多分身地藏菩萨，哪里来的？数不清数不尽，数不尽的菩萨们从哪来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所以我们每一位修地藏法门的不可妄自菲薄，你就以地藏菩萨的分身自居才对。你不想说我有念佛有多大功德， 最好。事实上本身一定有利益，一定有功德，一滴一沙一尘都不落空的，如今所言绝对不实，不一滴一点也不实，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啊，大家呢要了解，我只是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大家不能妄自菲薄，每位都是大菩萨，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对不对？这点能不能承担？
能。
对，恭喜各位啊，大菩萨们，恭喜各位。地藏菩萨法门什么的，布施的法门，是不是？诸佛菩萨每一个法，每一个大菩萨都有不同的愿力啊。观音菩萨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地藏菩萨的愿多少？没限量，数不清，是不是？纯的就是一个布施，不是接，是施予。所以我们每一位持地藏菩萨名号，你就是在转法轮，就是在布施，就是在与众生乐，与众生利，就是与众生离苦得乐，对不对？所以越持越有信心，越持越法喜，越持越增进，还有呢不可思议的法上的效应啊。那因为过程中我自己呢是在道场里住了七年半，所以我看了很多的修学人，包括出家法师们，在这个很精进的道场，大家也许听说过，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师，是不是？老师傅的教化是比较，老人家发的愿力就是，弟子不成佛，老人家也不成佛，任何一位皈依他的弟子不成佛，老人家都不成佛，发的愿力就是什么的愿力？地藏菩萨的愿力，对。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跟宣化师傅上人结上缘呢？也都是因为地藏菩萨法门的因缘。当年我们很多人呢，从世界各地到万佛城来，想瞻礼宣化师父上人。有的人因缘上，有的时候看不见呢，找不着师父啦；有的人是办手续办不成啊，出境签证办不了啊。结果法会来的，从台湾的一批一批的来的。啊，有个居士领的一批众，都是扑扑实实的老菩萨们。你看他去办签证，有没有可能会给过关呢、啊？很难说。可是为什么他们都来了万佛城呢？每一位啊，法会的中间，在休息的时候，在宿舍里，还展开地藏经，在那攻读地藏经。就是因为这个因缘，都有在专修的地藏法门，不要说专修了，只要说都有在修地藏法门，所以呢他们能突破障碍，来得了万佛城，见得了师父。这我们是事后看事实证明的，不是事先知道的。哎，这么多人一批一批的团体要去办签证来美国万佛城，办不出来，可是那些老菩萨们就是一份精诚，就是那份用功啊，用功到中间休息。天气热啊，我们那里热啊，中午的时候都要躲到屋里头才行啊，不然外面晒了会中暑的。都在宿舍里头展开地藏经在念，年轻人也一样，都是展着地藏经在那儿念。就那时候我跟那个万佛城的法师们有因缘的时候，我都是这么分享，我说只要你专修地，我们不敢讲说不要讲专修啊，只要你有修地藏法门，法上的因缘呢根本不用自己安排，不用自己去想说我要学什么，我什么时候要学什么，我怎么学，你连想都不用想，到程度到时候自然有人来领你，自然的法缘就给你增进，不是谁送你哪本书了，或是谁告诉你哪个什么什么善知识了，或者说有什么啊法门上的增进呢，自然就学习到了。就是跟出家法师们都这么说的。那因为印光祖师也有给我们留下训示，说出家人还要兼修地藏法门， 以为敬业之良，他用兼修。啊，兼修的意思呢，不管你的主修是什么，你都要兼修地藏法门，作为敬业之良。啊，因为在那里，道场里嘛，都是宿世因缘很深厚的，善根因缘很不可思议的，来到道场了，跟着师父来学习呀、出家呀，包括很多小沙弥，就跟师父出家的。那母亲带来什么都不懂，可是呢，他有善根。哎，他过去是就是出家人，然后呢来了发了愿了，也是要来跟着师父出家来的，所以师父就准许他出家了。才六岁的、7岁、8岁的都跟着师父出家了，小沙弥非常非常的，就是说看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法喜，很活泼的啥。但出了家小沙弥他们就吃午哦，中午就不吃了哦，还很精进的打坐的时候啊，还说法师教了我们不盖腿就不盖腿，我说年轻小朋友不能不盖腿，还是要盖上腿上保护着啊，不能就这样子受了凉不好，因为我们那天冷的时候很冷，热的时候很热，一天上下得换两次衣服到三次衣服，不然早上很冷中午很热。他们中午都吃午。那小孩小朋友小沙弥的善根呢，有的呢就是专修华严的，华严经的，有的专修的论大智度论的。你想那么小他还能做批呢，做科判的，他不是宿世根基吗？就这样，像我们现在讲的说电脑里的那个记忆体啊，他早就储存的这些了，所以今生呢他把他叫出来重新复习了，等于是这个意思。小沙弥们修学也就是这样，每一位都很精进，到大的大法师们啊，也都是日常三堂课，一堂都不能缺，还有自己的专修。那师父呢比较鼓励我们深入经藏，所以呢出家人也要会背几部经典，尤其这个我们所说的楞严咒也是要念的。我相信在座大家都知道楞严咒，对不对？是日常早课功课的之一啊，是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大咒，有一本大部的楞严经。请问在座看过楞严经的请举手。哦，不错不错，楞严经，哎，楞严经。那持楞严咒的有没有？哦，阿弥陀佛，太好了。嗯嗯，太好了，哦，太好了。哎，有持楞严咒、楞严经，这些在座各位，你们想说我现在没有，没关系，别着急。法上因缘，今天我来到这儿了，跟大家讲了，也许你以后明天、后天、下个月、明年也开始持了，对不对？没问题，发种子可以慢慢种下去，但是不急，咱们呢也是一步一步来。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就说学习上，我们如果以地藏法门为主。那你在法上增进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没有问题，就知道了。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目标啊，就像你要去哪儿旅行也好，去哪儿外地哪儿，你要买张车票啊，你要知道你到的是哪一站，对不对？你把这中间的过程你知道了，那你走的时候是不是很安心，要我是到那站才下车，我中间不下车。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你把一个学习的次第了解了，等于说你已经有心里有个谱了，我今天还没到，没关系，明年可以到，是不是？哎，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给大家铺一个底，给你画一个图，啊，这是一个地图。你现在在这儿没关系，我明天就在那儿，有这个道理在啊。所以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是这个意思。那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说，道场里头学习不是那么容易，大家都很精进，万佛城的那个家风是很严的。六大宗旨大家知道吗？啊，哎，还有呢，就是师父的要求，让我们能够深入经藏，能够开大智慧。所以呢，每年呢，除了这个平常的日常课诵之外，啊，早晚课、中午的藏供，这是三堂课之外，都有学习和讲经。所以每一位 在家就是法师都一样，师父就训练我们要讲经说法，讲什么说什么呢？你附送都可以，把师父讲的义理拿来吸收了以后，经过你自己的了解讲出来都是好的。刚开始的时候，师父训练大家怎么办？师父说：“你们不讲，我今天就在这儿不让你们回去。”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硬着头皮来学习，就让我们知道说，今天你自己得了法义，你也把你的法义呢跟大家分享，意思是这样。那我也非常鼓励大家，修地藏法门就是要弘扬地藏法门，对不对？你自己得了法义了，你也希望你的亲朋好友自家眷属得到好法义，是不是？所以呢，弘扬地藏法门不比你修地藏法门的功效要差，等于说相辅相成的功德利益啊，相辅相成的。你弘扬法门等于是你又让一位分身菩萨出现，对不对？那更好。所以这里面大家这个窍门呢，大家自己去学习，举一反三。当然弘扬法门不容易，对不对？第一个要什么？自己要先做好，自己做好了你才有力量，你才得了法义，得了法义有力量呢，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人家，让人家也自己得到法义，人家自己得了法义以后再一传十百的再继续延伸下去，是不是这样？这是地藏法门，简单的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修地藏法门的诀窍不断。修地藏法门的次第，持名持地藏菩萨名号，诵地藏经。诵地藏经的话，你可以一天上诵上上中下也好，总比那个十斋日到了斋日再来诵一部的好。甚至道场里很多法师每天的日常功课很多啊，他们不是只有一堂功课做，所以很多功课他们怎么办呢？他都是用一品，他所有的功课都做，他自己这个功课一定要做的是他地藏经诵一品，他也要诵，每天都还要一品。那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法师们对中文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呢有拼音呢、啊、也照拼音来念，也他也能念他一品。那我们后来在观察了，在道场里能够在师父的道场里安住下来的，安心住得下来的，不是到处跑跑动动浮浮动动不安的，要安住下来的都有在持地藏法门，就能让我们安心安身安住道场。那我们又观察了，师父因为分支道场很多，有好几个道场，世界各地都有啊，光是美国就好多啊，西雅图的、洛杉矶一起就有三个道场，那万佛城还有这个金山寺啊，在三藩市的，所以十来个道场都要有出家人去住持啊，去管理啊，去接众啊，去帮助外面的在家居士啊，对不对？都要有一个住持在那里帮助大众的。那这位住持法师呢，都是修地藏法门的。师父不是规定的哦，没有规定的哦，都是自己修的。就因为自己有修，所以呢他才有那个资格，还有这个福缘，还有这个智慧，去帮师父在不同的分支道场做住持，帮着外面的这个在家居士进来学习佛法，了解佛法，追随佛法，应用佛法。所以给大家这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知道，各位非常恭喜大家入佛门啊，路有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我们本来四弘誓愿也要有一句话，法门无量誓愿学，对不对？哪一个法门适合我们？可能呢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些怀疑，我是不是适合这个法门，都有些怀疑，甚至于会想说，哎呀，我喜欢经论，我喜欢研究，我喜欢数理上的啊什么什么，自己在那里有选择，好恶之心就出来了，选择。可是不管你选择什么法门，你都得兼修地藏法门，这一个兼修就可以帮助你家庭事业世间法 出世间法，一切顺缘成就，让你烦恼障越来越少，让你坚固心越来越强，让你佛法的道心越来越稳。还有世间上、家庭上，一切一切都能够除障安心，才能够精进，才有智慧可开，是不是？哎，这个在世缘上很重要，所以说要积福、积缘、积慧，对不对？我们讲福慧双修，你如果说光修福不修慧，像我们有一个谚语说，不光修福不修慧是什么？一句话，光修福不修慧，大象驮璎珞，啄璎珞。光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罗汉去脱钵啊，出去空着钵回来，因为他福没修够，虽然他有智慧，他福不够。我们修学佛法呢，就得福慧双修啊，福慧双修啊。什么法门最适合福慧双修？地藏法门，福让你具足圆满，慧自然增进，尤其是在法上。那福慧双修了，你才安心，才能够安身安心，才能够继续精进。哎，所以这个地藏法门殊胜，我相信各位呢都有一肚子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对不对？我这里呢只是借着这个因缘跟大家把一些经验啊累积的看到的跟大家分享分享，那也是皮毛的啊，也是可以说野人献曝，但是我相信各位大菩萨们这一路精进会更稳固，更有信心。阿弥陀佛。我想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给各位提一提，因为因缘殊胜嘛，要讲什么呢？我也是老远来的，对不对？坐了几十万里 公里路的飞过来的，对不对？来到这儿呢，我都想说把最好的给各位，但是有这个心啊，所以各位，我第一句要讲，时间因缘不要急，你今天听到了一粒耳根，什么永不忘，对不对？地藏菩萨的因缘给各位的，我给大家呢再接一个法缘，你只要听，你不一定说我今天就学会，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你都不要想这些事儿，好不好？这个地藏法门我刚跟大家讲了嘛，一个持地藏菩萨名号，那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不是给大家勉强，只是告诉你这是一个方法，至于你怎么去运用，随个人的因缘调调调，不是一步的，没有谁一步就能登天的，没有谁一步就能怎么样有个大成就的，都得要慢慢累积下来的，这些累积都不落空的，对不对？地藏经上都是如是说的嘛，让我们知道说一沙一尘一地都不会落空的。所以地藏法门里持名，我刚刚给大家综合了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能够抓到一个重点没？持名有状况的时候，或者是有障碍的时候，有需要赶紧解决的事儿的时候，什么方法最快？持名很快，但是要持多少？快快的持，多多的持，那一天能一万再好不过啊！万一碰到事情，你要说我没事，我慢慢持，没问题。就像《地藏经》，一天一千，对不对？那你的日常的功课就持续下来就好了，就很稳喽，就很不错喽。可是万一碰到障碍的时候，万一碰到有些状况下，很急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你有很发的一个什么心了，突然因为发了大心又有什么考验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好，一天一万，把这十万持下来，做个专回向啊，做个专回向。关于专回向我等会儿再说，等会儿再提醒我说哈，现在先不讲专回向。这个事缘障缘，任何事的成就因缘都能具足圆满， 所以给大家一个方法哦，大家记得哦啊，我都跟他们讲十天之内要把十万念完哦，你就算是十天念不完，二十天也可以念得完吧，二十天念不完，三十天也可以念完吧，对不对？别超过三十天了，超过三十天那个效果就像你把一杯水给冲淡了一样，这里面原来是浓汁的，你把它用水冲淡了，是不是效果就差了一点，是不是意思是这样子哈？但是有没有用？绝对有用，只是早晚快慢，只有这个问题的差别而已。这是给大家一个方法哈，碰到事缘障缘或者有什么紧急的事儿的时候，一万一万的念，做专回向，专回向，专回向，强调了哈。那专回向怎么回？等会儿再说。地藏法门上念名持名的方法有了，对不对？第一步。第二步呢，能精进的话再好不过的是什么呢？拜地藏忏。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些方法，不是勉强大家一定要这么做，不要一下子说哇这么多怎么做啊，做不来，不要有这个方法，不要有这个想法，知道吗？一开始不知道自己做得到的，我们都是这样，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得到，是时间因缘的累积才慢慢才能达得到做得到，这是一定的，每个人都一样，不是谁一开始就都一定想做什么就做得了，没有。还有一个没有的问题在哪儿，我也跟大家提醒提醒，像我当年呢，因为这个智国老和尚给我的因缘呢，让我念地藏经啊，念着地藏菩萨圣号啊，法理上的事儿啊，我也常常看着佛经啊书啊，我都看，看完了之后好像很多东西似懂非懂，可是呢要做的时候呢都知道该怎么做，要做的时候呢老是不得力，老是做不下去，老是做做就停停停停，再回来再做做，然后呢效果老是好像进一步退两步次感受啊，会有这样子的情况，这是刚开始学佛都有的。有一年呢，这是我深刻的这个感受了，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台湾有四大名山，一个是法鼓山，是叫圣严法师南众打禅坐禅的，以禅宗为主；一个是佛光山，对，大家知道哈，星云大师；一个呢是维觉老和尚那儿啊，他是那是我们可以讲说山大山嘛，因为人多众信众多嘛啊，可以这么讲。还有一个呢是世界景仰的，大家知道吗？慈济的正言法师，慈济功德会，大家知道吗？慈济功德会啊，是台湾的这边这个正言法师呢，是一个比丘尼众，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家境蛮苦的，他是养母，亲生母亲没有姻缘在一起，养母养他。他呢，后来姻缘上看到一个，也是在出家姻缘的增上缘上来看到人家病苦，有人呢生小孩啊病苦，在医院前没有保险金，没有钱，进不了医院，就生生的给抬出去。他看了这个呢，心发大怜悯，慈悲心大发，就发了愿，以后要帮助这些贫苦人，让人有病的得医疗，穷的能够得接济。所以呢，这个慈济功德会呢，到现在世界有名，哪个国家有灾难，第一个跑到现场的一定是白衣蓝裙或者白衣蓝裤的慈济志工，从小的小志工到大的大青年都有。那这个正言法师在我们台湾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因为一个弱弱的比丘尼，身体很弱哦，这个弱不禁风可以这么讲，看着他好心疼，可是呢毅力之强让人家敬佩，所有的很多的大企业老板们可以讲一句话，我们台湾话叫铁齿，铁齿的意思说看什么都不信，非要眼见他才会信的啊，不然的话就是你说什么多好佛法也好多什么什么，他一定要就是不信啊，这种有智慧的有钱的有什么的大企业们家 都被他感化了。包括我以前的一个老板，我给他做了十年事，很有钱，就一艘一艘的船卖了，就供养给了法师了。哎，末了还是在旁边那个被称为李爷爷走的时候，以前他非常非常小气哦，衬衫穿到破好几个洞，拖鞋那个鞋把都掉了，他就是不换，都是非常有钱到那个程度，但是节省到非常非常节省。到后来呢，全部都捐出去给正言法师那慈济功德会。